有问必答。听众朋友早上好，欢迎收听 SBS 电台中文广播有问必答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，我是刘俊杰。那么在澳大利亚，二手车买卖呢非常普遍，自己想买辆二手车，但是呢又不认识二手车专家或者是很懂车的朋友怎么办呢？本期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，来自路易修车行的汽车专家路易为您介绍一些选二手车的方法，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，参与我们的节目，咨询您碰到的汽车问题。路易早上好。
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
非常感谢路易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。那么路易，我们本期节目呢就介绍一些二手车的选购这个选择的一些方法哈。那么如果是一个不懂车的人在挑选这个二手车的时候，在哪些方面特别需要特别注意呢？
买二手车你最好是买一些就是说保有量和保有率比较高一些车。
为什么呢？
要这个普及性的车，就是大众化一点车，因为将来那个维修啊或者是保养的费用啊都会涉及到的。
那么除了这个保有量跟保值率之外，其他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
再来你也可以挑选一些就是说选择是自动挡啊还是手动挡啊。可以选择，相对来说一般的自动挡车、手动挡车相对来说会比自动挡会稍微省点油，就是考虑以后的经济的状况也就差一些。还要看看它的变速箱。一些比较先进的车可能会变速箱可能因为研究比较没那么成熟嘛，
对，
可能会存在一些可能开了期间可能波箱会出现问题啊，你要花一些额外的费用去维修一些波箱，这些要考虑到。还有一些车龄啊，根据车龄的关系，最好是3到5年左右，这个车况是大约是在最好的就是状况下。如果超过6、7年呢，你要注意看看，就是说看看它这个一些的部件可能会逐渐会老化，可能会支付一些额外的费用去维护它保养它。里程数当然就不一定是说车子公里数越高说明车况不好，这个不一定的。因为车以每天在开的话就跟人一样在运动的话，相对来说比那些不常开的车会反倒会好一些。因为有些电子元件或者是机械的东西啊，你时间长不开可能会东西也会产生比较提前老化，
要长时间的不开的话偶尔磨合一下，
就是说公里数一定会偏的偏低会好一点。再一个你再看看这个车的口碑啊，就是说它的售后服务质量或怎么样，或者维修的网点会不会有很多，
这一点应该是很重要我觉得哈。
没错，最好是选择一些这个比较技术成型的一些车型，有些研发的就是刚刚出来车型，因为这个车毕竟它也没有开过多久，没有开过10年20年，这个车到底能寿命有多长厂家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，所以就买些就是说质量比较成熟稳定的。
那么这选购车的过程中还有就是说会碰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一般选二手车的人很多可能是新手，就是选这个排量大的车呢还是一个小的车呢？这个大的车可能是更费油，是这样子的吗？
这个倒不是绝对的，根据你就是说需要这个动力的情况，也可能家里拉的人多啊，或者是拉的东西多一点，可能选排气量大一点。如果排气量大的车，其实这样说，如果是六缸的车，如果你小给油，它是大功率小输出，这样发动机就是说它输入动力就是很小的输出，就已经达到了小车的这个动力。但如果是小车，如果是你往死里踩，就是大加油的话，它因为是小动力就大输出，这样会提前导致一些零部件的老化。
那么我听到一种说法，可能就是说排量大的车就是时间长了有些年头久的，是相对这个小车来说更不容易损坏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
没错，就是大功率小输出，反倒它保护它的机器。
好，那么线上的有些听众在等候，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。首先呢是沈先生，沈先生您早。
哎，您早。
哎，您早，您先讲。
哎，是这样，我的这个车呢，顶棚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因为有进水的缘故，所以它那个顶棚呢就受潮，受潮以后就脱落。那现在我是在想，我是要换掉它重新做这个顶棚，还是说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水会进去，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进的。 它有时候会发现车里的地毯会湿的。
嗯，
所以这样的话，我就怕它又是同样的问题，我修了以后又会有同样的问题发生。
啊，
是
那就发生。嗯，您那个车是什么车？哪一年的？
我是2005年的 Ford Territory。
嗯，福特的 Territory。嗯。顶棚倒没事是吧？只是地毯湿而已。
就是不知道有时候是下雨还是什么，就发现那个后座的地毯是湿的，
有湿的痕迹，
湿的很厉害，湿的很厉害。
您检查一下，您说。
但是也因为我车也没有打顶，没有打洞什么的，所以不太清楚说到底是哪儿渗雨进来，所以造成有这个水汽，然后把这个顶棚的这个布呢就等于受潮嘛，受潮，然后有时候开车开着窗户，它就会有风嘛，所以就会慢慢脱落。
脱落是，行行，你听我说，一般的这些老车就差不多开个就是说5年往上的，很多车就顶棚就不是潮湿的现象，它顶棚会自然脱落。
嗯，
这也算是正常现象。对，有些车不能说100%，差不多有50%的车会出现这个现象。在您说您地毯有湿是在前部分还是后部分？
后部分。
后部分。这样，您查一下您的后门的两个门缝之间那个胶条，您看看是不是胶条老化导致它从那胶条流进去水？
哦，好好 ，OK。
因为车顶漏可能性不是很大，就像您说的，没有什么钻什么眼在上面加什么 roof racking 那些东西，那个可能性不会很大。对。
啊。
您先查一下那个胶条，就门缝的侧胶条，看看是有没有老化。
是，那这是一方面。那另外，您觉得我这个车顶这个要把它换掉吗？
车顶可以换，我估计那个是正常脱落的，应该不是受潮，因为车顶你也没做过什么东西，任何附加东西。
哦，
嗯，
是，好，
好的。
那到时候这个结束完了，是不是请那个这个 SBS 的员工，请如果能够把您的联系给我们，是不是我可以到时候来找您这样哈？
嗯，好的，沈先生，我们不方便在节目中透露，在节目过后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下。
对，我说如果。完了以后方便的话，对。
哎，好的好的，沈先生，麻烦您给我们的，这个操作员留一下您的电话号码，待会儿您先不要挂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
谢谢谢谢。
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。王先生您早。喂，王先生您早。可能他暂时没有接通王先生的电话哈，我们再试图来连线一下。哎，王先生您早。
喂，您早。
哎，您请讲。
喂，我有两个小问题，一个是。这车电瓶如果是没电了，发电机也它也工作，还在充电，但是就是突然会在中途有时候会熄火，是不是跟这个电瓶没电了有关系啊？
哦，您电池用过多久了？
3年了。
嗯，差不多，电池的一般寿命差不多是3年到5年左右。
嗯，
就是说如果电池没电的话，即使你用另外一个车对打把车打着，如果那个电池充电，前提是充电马达是好的。
对
对，就是说那个电池再怎么充电，已经到寿命再怎么充电也没用，必须要更换掉。
哦，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只要换个电瓶就行了是吧？
这个问题也对，尤其是您在开的期间，如果说风扇突然间旋转，那个电流突然间增大，可能会导致那个会死火。因为你的电瓶在行车期间，它相当于一个电容，也相当于一个稳压器。因为你的电池已经彻底死掉了，就是说不充电了，也就起不到这个功能。所以说，当你开大灯的时候，或打转向灯的时候，或者是风扇突然间自动旋转的时候，都会导致死火。你一换掉电池，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掉。
哦，好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最近我看那个油站加油站出了。那个 diesel 那个油现在出了两种，一种是 truck diesel， 一种是 normal。像我这个我是个 use， 如果是加这个 truck diesel 可以吗？
您说的是哪个油站？
就是每个油站现在我看几乎都进来了，好像好多。
不过那个牌子您注没注意？就是说您家那个是什么
？BP
啊 ，BP 的，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这个，但应该没什么问题的，应该没问题的。
哦，它两个相差悬殊相差 ten cents， 不一样的价格
啊，差13。
对 ，truck 那个还便宜，我就是应该，我就想加它的那个 truck 这个 diesel 应该对 normal 这个没啥影响吧？
您还是加那个以前那个 diesel 吧，它 truck 的 diesel 我这个我不确定，我需要考察一下。
好，谢谢，
不客气，
好，谢谢王先生。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陆先生的电话，陆先生您早。
哎，你早。
哎，你是讲。
主持人嘉宾好。我就想这个请教一个问题啊， 就是我那个一年还不到一年的以前买了一辆二手车了，买的时候都很好的，那是修不了，修不了不会下。那现在你就发现你我这个踩这个油门啊，稍微踩得重一点，或者是上坡的时候，它下面就咔啦咔啦响。我踩得越重力，它的声音越响。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那个行车安全啊？
您这什么车？哪一年的？
2001年的。
什么车？
Subaru Forester。
啊，Subaru 的 Forester。就是说在加油的时候差不多踩到3000转到4000转左右会有一些噪音，是不是？
下面就是这个车子就咔啦咔啦咔啦，这个踩得越重呀，它的声音越响，我上坡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好像它不吃力。
那您听那个声音是从波箱里传出来，是发动机，或者是从排气管里？你能不能确定一下？
你有没有？
好像是我这个倒我确不能，反正是车底下嘛，而且排气管在后面啊，在后面好像我没。
排气管是从你发动机的前面一直通过车的中间通到最后。对，那一很长的一节。这么样，哪天呢？这样，您先放在 P 档上，放在 P 档上，就是说，或者在 N 档上，您踩一下油门，轰一轰油门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声音。如果在 P 档上，如果在空档上加油的时候有声音，那可能是您的排气管的有什么东西在响。也可能是里边的三元催化在脱落。或者是排气管一些连接的车架一些东西可能会老化，胶皮或者老化，或者一些脱落，或者是断裂。
我如果踩油门踩的比较平稳的时候，在平地的时候，它没有声音的。我一加油门，然后或者上坡，它这个声音就来了。
那您在平地时候踩油门，您踩到差不多大约多少转？1000转、2000转、3000转？
这个倒也没注意。
没注意啊。您就是有个时间，您试一下，突然间踩，就是在 P 档上踩到3000-4000转，你看看会不会有那个相同的噪音出来？如果有，那就是排气管传出来的噪音。
不会是那个波箱或者
也有可能，这个车的具体看车，
得排除一下。
对，所以说您先放 P 档上踩个3-4000转，你看会不会有噪音出来？
它不会影响这个行车安全吧？
如果是排气管的话，不会影响安全的。
就是声音有点噪音。
对对对，它可能有些东西就是中间有些三元催化那些东西老化，可能脱落，会有些嘎啦嘎啦的声音。
那好呀，如果我发现，
您得判断一下，对，您得试一下。
那就到你这边子来看看。
好的，谢谢陆先生。
好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陆先生。那么，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城所听众热线节目。那么，本期节目呢，来自陆毅修车行的汽车专家陆毅为您介绍一些选二手车的方法。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-799-323，参与我们的节目，咨询您碰到的汽车问题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有问必答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早上好！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人所听众热线节目，我是刘俊杰。本期节目呢，来自陆毅修车行的陆毅为您介绍这个选二手车的一些方法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。首先是来自马先生的电话，马先生您早。喂，请问马先生您在吗？可能我们的线路稍微有点问题，我们再尝试的连线一下。喂，马先生您好。好，我们接听一下下位听众的电话。是张女士。张女士您早。喂，张女士。喂，张女士您在吗？好，我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哈。喂，周女士您早。
是我吗？我想问。
哎，是您，您请讲。
哦，你好，陆先生你好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就是我有一部车，就是 Q5 的那个奥迪，2年新这样，但是现在好像我在开车的时候，时常会拐弯的时候，那个
方向盘，
方向盘有一点吱一下声音，很轻的一下吱一下声音，就拐弯的时候，你在打拐弯的时候就有这样，不是很。时常有，但有时候会有。
那您听那个声音是从车底盘下边传出来，是从车内传出来的？
好像在车内吧，好像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好像。
就是说您打拐弯的时候，或者打左或者打右，在回轮的时候响，还是在打轮的时候响？
打轮的时候响，
就往左边一打有滋的一些声音。
哎，对对对，
很尖细的，不是很大的是吧？
不是很大，很轻的，一呜一下，就是等一会儿，就很短的呜一下，就这样。
因为现代出的车，就是说拐，你想你出的车，现在出的车拐弯的时候，就是说自动回轮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装置，会把你的转向灯自动熄灭掉，这个您知道是吧？
我不太懂。
就是说您好比您转左，打转左转方向，等您回轮的时候，你的转向灯会关掉，用您手动去关，自动会关掉。它那个方向盘下边有一个这个自动系统，那个叫 clock spin， 对。那个东西可能就是说，就是旋转时候会有一些正常的，就是说小噪音，这个算可以接受的。
你不仔细听的话还听不出。
啊，那个是可以接受的，
应该是没有危险性的，
没什么问题的，
没什么没什么，因为它有个自动装，一个电子装置装在你的方向盘下边，它会自动把你的转向灯关掉。
当买的时候没有，就最近几个月发现这个问题。
嗯，可能在用有一些东西也会，就是说它因为旋转东西都会有些轴承。小滚珠，时间转久了，可能滚珠会老化，间隙会变大，都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噪音，但应该没有安全影响的。
我觉得好像是橡皮里面就是那个
摩擦的声音。
哎，对，有拉的那个摩擦声音，好像滋一下就是这样。
这个应该算可以接受，是正常的。
哦，好的，
好的，
谢
谢
您，谢
谢郑女士。
好，
谢谢您。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王女士的电话。王女士，您早。
啊，早。
哎，您请讲。
嘉宾早。哦，请教一下路易师傅，就是我的车也是奥迪的，就是到了，不是通常奥迪到了9万公里，他要做一个大 service 嘛？那我就请教了一下车行，就是一个车行说，他说那什么问，就是说不必要做，就等到他有哪个部件出现问题了就换。那我想请教专家，就是说这个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下这种大 service？
啊，他所谓说有哪些部分出问题，那肯定是一些硬件，就是机械的部分。
对，等到他就是说出问题才做。
啊，
我的问题就是说要不要去做大。
如果是大 service， 您就跟你说上说大 service， 也就是说不是挂一些什么火花塞呀，波箱油，但是奥迪现在新出的车那个波箱油是 lifetime， 就是终身不用换的。我不知道您款那款是柴油还是汽油的。
您是柴油车还是汽油车？喂，王女士您好。可能他这个线掉了。陆毅师傅。
哎，
王女士，您好。
刚掉线。
刚掉线了。
您那款是汽油还是柴油？
汽油。
啊，汽油。可能差不多几万公里，火花塞要换呢，什么汽油泵要换呢，这些东西，对。
那就是像你说的，比如说火花塞它出现问题，它会标出来的，那就去换一换，是这个意思。
啊，火花塞它仪表盘上不会显示的，您可能刹车磨光了，那个会显示。火花塞就是说书上规定是9万公里，您到9万公里把火花塞换掉行了。
好，
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机械的问题，或者是胶皮什么老化那东西，像他说的，就是什么时候换，你什么时候换就可以了。
好的，非常谢
谢
王女士。
谢
谢您。
好，拜拜。
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陈女士的电话。陈女士您早。
哎，你早。
哎，您请讲。
请问那个路易师傅，我是那个大众的高尔夫那个小车，他那个在起步的时候有时候会就是特别是在红灯的那种情况下，那个起步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你好像等半天他也不动，然后呢突然一下动，就有点冲那种，有点冲那种。是机械问题呢还是维护保养的问题？
这个车如果是正常情况下，这是他设计的，如果这个车设计说您踩刹车的时候波箱和发动机是断开的，这是通过电脑控制的。一些的日系车就是说你等红绿灯的时候它那个波箱也是有一定动力，你稍微一抬刹车它就车会走，但您这个车稍微抬一刹车要等个2-3秒之后才会进波箱。
对，而且它走愣，
对对对，
就是一下
对一下油会有一个顿挫的感觉。
对对，
这个车也这么它这么设计也算是正常的了。
正常的。
但如果你开日系车就不会有这个现象。
对，我是以前开日本车没有这个
感觉。
对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这个气体排放的这个丑闻的这个事情，我们有这个属于这种那个这种车型里头的，那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预期吗？因为美国他好像是说赔款了还是怎么着？
那个大众车的什么？
就是那个尾气排放的那个丑闻的那个事情。
啊，有些啊，我听说过这个，我听说过，这个我在这里不好发表演说的。
好，非常谢谢陈女士。谢谢您。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。哎，刘先生您早。
哎，你好，是我吗？
哎，久等了，请讲。
我的车是这样，我车是2015年的尼桑 Pulsar， 然后现在是17000公里，最近一周呢，就是我车在加油门的时候，车身晃动的特别厉害，就是这个转速表就是跳的也厉害，从1000轮突然跳到2500，就突然降回1000轮，又突然跳到2500，就波动特别厉害。它速度超过60的时候呢，我稳时运行的时候，这个转速表还是波动，但波动幅度不是这么大，也就是在1500、1400之间那样子。不能，这是什么原因？
您的表首先就是说有点怪怪的现象，就是说抖动比较间隙大，手。但您在加油，就是说那个动力输出平不平稳？
也不平稳，车往前走的时候一冲一冲。
也是穿的感觉。
对。
嗯。
一般什么原因呢？
那您平常加的是什么汽油？
我加的94号那个酒精油多一些。
哦。这个之前我也说过这事儿。
啊，
政府在他的大力就是推广，为了节约能源嘛，这个是没，我不能和他唱反调的，对。就是说您的那个新，尤其是新车，您最好是加98的，或者不要加1ton的，或者改一下稍微95的，因为现在很多油站已经把那个91的1ton已经提到94里边加去1ton了。
啊，
对，您要用稍微高一标，高标号点油，试试95或者是98，你看这个问题会不会解决掉？
但我这现象最近一两周才出现，这个。
嗯哼。是这个汽油是你当时加完没什么感觉了，就说那些91、93、91、94、95、98的油，你加完之后是没什么感觉，但你开久了之后车会有一些很多的怪现象了。
嗯，
好，那我
好的，您可以排除一下刘先生。好，非常感谢刘先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丽丽的电话。丽丽您早。
哎，主持人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您请讲。
路易师傅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我的车呢是 Mercedes-Benz， 是2010年的。另外呢，我的车呢就是reverse parking 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右边前面那个轮胎啊声音很响的。然后呢，我上次去那专门的那个修车行去问了，他说没什么太大问题，跟我里面不知道放什么东西 glue 啊什么我都看得见的。过了一段呢，现在又是这样的倒车。这个声音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的。他说刹车片什么的都好，我就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这个声音很响，倒车。
您那个声音是轮胎磨地的声音，还是说其他一些机械的声音？
好像不是轮胎的声音。
不是轮胎咬地的声音。
不是。
就您在倒车打右的时候，右前轮会有声音嘎嘎响。
对对对对，他就跟我说，你倒车的时候方向盘不要就是扣得太
死，
不要打
死。
那我就想，这个不应该是有声音的吧？
嗯。
然后他跟我说，可能他说是你 computer 上面说，他说我这个可能电脑上面显示，他说我一定要修什么 pass， 他说否则的话以后你那个。他说你那 computer 会坏掉，所以要换很多钱，所以呢他现在叫我换。我说你这个问题还没帮我解决，你叫我做另外，我好像有点怀疑他说的对不对。他说电脑告诉我你一定要换这个 parts。 我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电脑说的一些东西，就是说一些只要有电线连接的传感器，如果那个有问题了，电脑会检测到。但如果是有些机械的东西，那电脑还是也检查不到，还是需要靠人来检查。
就是他，我已经上次那个去那 service 的时候，他就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放一点什么东西，我外面轮胎外面都看得到，就是好像放这个 glue 在这个中间，我是看得到的。现在又是这样的声音，
嗯哼，
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我还是专用那个专门修理的这个那个车行去的，
嗯哼，
所以他没跟我解决这个问题。
您当时去的时候，你那个声音就是在当着他面前，有没有把这个声音弄出来？
有声音。
他听到了，
对，有声音，他说很正常的。我说我原来都没有这种声音的。他然后就收了我，他收了我200块钱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没声音了，现在又声音来了。
嗯，
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你可以换另外一家的 4S 店去看一看了。
嗯，可能换一家试一下。
啊，
再换换试试，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。嗯，
好的好的，谢谢啊，谢
谢
谢
谢丽丽。
好，谢谢，拜拜。
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欧先生的电话，欧先生还有一分钟。
哎，你好啊！我问一下，那个我有个2004年的那个 Toyota Camry， 我就是开了有段时间就开，不是有段时间，就前段时间那个转关灯全部都不没工作了。
嗯，
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但是用那个紧急那个降闪的时候，它就会工作了。
嗯，
我不知道是 fuse 什么快了，但是我看手册丢掉了，然后我拆开那个壳子嘛，壳子就。盖了看那个后盖那里，都看不到那个 fuse 上面哪个 fuse 是指示那个 是那个关于那个转弯灯的，是它继电器啊，这么还是什么坏？
您打双闪的时候是好的，说明您的该就是说保险丝是好的，有可能是您转向灯那个开关，可能那个开关里边出问题了。
它左右都不工作了，就你的意思是两个
转向灯的开关对本身
对，您可能需要检查一下您的转向灯开关。非常抱歉，两位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今天的节目就必须结束了。好，谢谢欧先生打入电话哈。那么也非常感谢陆爷今天做客我们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我是刘俊杰，感谢您在今天早上的陪伴。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中文广东话节目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